今天我来带领前边的这一段时间哈，姐妹的祷告当中有一个帮助我们能够紧紧拉着你的手不偏离啊。我今天也想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讲说在上次我讲说在爱里的更新，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在救赎的恩典上的更新。我先给大家，我是读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到三节。以赛亚这么说，到那日你们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给我向我们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我必从救恩的泉源里欣然取水。这里一直在提到拯救和救恩的泉源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以赛亚书在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哈，他强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就是这样子的。这让我想到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读生命记哈，生命记一直在告诉我们，神苦口婆心的在那告诉我们哈，他说你不要忘了那曾经出埃及带领你们的对你们的救赎，说你不要忘记了，你们要纪念，而且不仅你们要纪念，你们也要告诉你们的子孙，你今日所经历这些事情哈，你所看到的，你不要忘记，免得你们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记神的恩是很危险的哈，如果忘记神呢，那就是很致命的。以赛亚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以色列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忘记神、远离神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哈。那时候他们是非常荒凉的。这里讲到说救恩的泉源，当然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干渴的，那他们很需要水。那现在他讲的我们生命里边的枯干，我们生命里边的疲惫，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神的恩，然后呢他们就转向偶像，整个国家总是处在黑暗当中，人的灵性呢也是非常的枯干疲惫和死亡的。所以先知说你们要回来哈，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他说回来到那个救恩的泉源里边欢然来取水。这里讲到呢，就跟前边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讲的是特别提到了那个回来，回到哪里来呢？那个救恩的泉源那一点是在哪里开始的呢？他说耶和华使埃及的河岔枯干，抡手用热带风暴使大河分成七条，令人过去不至于失脚。为主剩余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余回来的，避开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出来一样。以赛亚说回到那个救恩的泉源，第一点哈，就是说你要回到常常纪念那个救赎那一点，就像摩西不断的告诫以色列百姓说，你不要忘记了，你要纪念你是怎么样被从埃及地救出来的，以便你忘记了神的恩，然后你在这个地方死亡。当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这个权这个救恩的时候，救赎的时候哈，对我们信主很多人很多年的人来讲，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救赎是一讲到救恩和救赎，我们就讲到是针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哈，似乎对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被拯救了，我们可能已经得救了好多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哈，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了。但是呢，神讲这一段话，你回到了救恩的泉源去欢然取水的这句话呢，并不是对外邦人说的，而是对他的百姓说的。因为呢，他就说我是怎么，今天我们读到的生命记第八章又讲说哈，就说他在 在让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神专门的告诉他们，他们不要忘记了当初我是怎么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就说一再强调，圣经一再强调，你要纪念，你要忘，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什么，你不要忘记什么哈，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你以为说为什么人会忘记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忘记的经验哈？为什么神一直要提醒哈？对我来说，忘记的经验呢，我不是故意要忘记的，但是为什么会忘记呢？就是有时候一件事我老不去说它，在跟很多年说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很模糊了，或者这件事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哈，我就会忘记。即使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就是很珍贵的珠宝哈，你把它左藏右藏，不知道藏在哪儿。有一天 garage sale 的时候呢，你就把它那个东西，可能一个什么烂石头了，一个烂纸，把它卖了，你才会意识到说，哎呀，我的那个什么结婚钻石或者我的钻石戒指还放在那里边，为什么呢？你不再去再宝贵的东西，你把它束之高阁，不再去想的话呢，你都会把它忘记了。这就是这样的，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忘记，不要去，要常常回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路上的时候呢，会不会有疲惫啊？也会有。也会不会有信主这么多年，你会觉得在这个信仰的路程当中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对吧？我每周我很好，我每次都去教堂，然后听讲道，然后还奉献，我也参加小组，我也读经祷告。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心却是那个沉寂的，却没有在那个欣然的，就是到救恩的泉源欣然的去取水的这样一个喜悦，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路上生命没有更新，忘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是什么呢？让我们渐渐的就是活在这个神的恩典之外了。那个过去的那个救赎的经历哈，对我们来说呢，是对别人讲的，而不是我不再需要这个救赎的这个信息，这是一个我们让我们生命沉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真的需要回来，要常常，神常常帮助我，常常帮助我回到那个以前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说我一直要停在那个救恩的开端哈，而是神帮助我能够不断不断的回顾我在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这样的恩典怎么可能忘记呢？许丽娟姊妹昨天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特别感动我哈，她就说，神啊，你用你的命换了我的命。这句话我们可能在教会听了很多，但是我要不再去用回顾到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当周日周牧师讲到那个最后的大审判，天地都退去，我们要站在那里被审判，我们逃过了那个审判的时候，如果不是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么能够领会到神啊，是你的命换了我们的命，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在我身上，怎么能够让我忘记一个救命之恩，怎么能够不感恩呢？我就想讲的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恩哈。我就在想说许牧师的例子哈，因为许牧师他每次都会讲到，不管他讲到以后或者跟人分享以后，都会讲到我以前是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很能够理解哈，每次许牧师讲到了以后，他都特别特别的激动啊，都要把自己献给神。我最近一次听到他讲是有一天我常常听到他们讲哈，但是我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是老的故事，因为每次他讲起来的时候都是很激动的，他讲了讲了他就很激动，他就说呀，赞美感谢主哈。最近一次是我带师母妈咪去师母和牧师去提车，走在路上的话，许牧师又讲这个他的经历哈，讲了说，哎呀，一个人信了什么，我以前是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神怎么救了我，他又激动起来哈。我听着，其实这故事我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我在旁边听的时候呢，我被他那个就再一次他自己讲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一件旧的事情，好像在讲一个新的事情， 这个新的事情的激励他，这个热忱一直保持他，你都看到今天他这样的在服侍哈。我每次听，我都像在听一个新的故事一样，被他那个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和恩情的那种感动哈所激励。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就是你有多久没有再想起你之前是什么样的神救你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了，还是在信仰的路上走得很多，你已经很疲惫了，只是看到前边路茫茫，如今的情况好像也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就好像断了那个生命的源头一样，我们越走越枯干。保罗说神在这里说哈，你要疲惫，你要不堪，或者你要觉得无力的时候，你要再回到那个救恩的泉源里边去。你是在那里得救的。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能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在那个基础上奠定。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上，神的爱不断不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能够继续持续不断的更新，走在这样一个得救的路上。保罗哈也是这么说的。我们都知道保罗他一生服侍主，把生命摆上。对吧，他甚至可能没有犯过很严重的让我们看起来杀人放火比我们，因为他从小就是法利赛人的那样文化长大的。但是呢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说我要就要离世的时候，他跟提摩太怎么说，他在提摩太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他是这么说的哈，耶稣基督降是为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恩典，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了榜样。他之所以一生能蒙这样的服侍，一生老了愿意把性命摆上，那个一直鼓励下一代，然后呢把自己就像一个蜡烛这样燃烧干净，是什么激励他呢？是因为他知道他是怎么被救的。他想到说他可能没有那么的坏哈，让人看起来，但是他却认识到主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他看到他自己是罪人当中的罪人。他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是领受了神无尽的恩典，所以他才说原来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他才这样的一直服侍。如果说保罗是有这样的成就的话，他是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被激励的，不断的被更新的，这不应该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写照吗？他一生不管他怎么服侍，怎么样的艰难，甚至在监牢里他也没有忘记神的恩典。他在对提摩太说怎么说，他一生记着他的这个救赎，他也一生记着神在这个救赎的基础上不断更新他的恩典。他说他也在这段经文当中说，而且我们主的恩典随着耶稣基督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他越认识神，他的信心越增长，他对那个恩典的理解不是停留在刚信主那里，而是说当他越信心增长，越也在爱里边增长的时候，越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他说这样的恩典哈就格外的增加。这就是一个我们生命能够一直被更新的一个原因哈，是神的爱，救赎的爱不断不断的激励我们。今天曾牧师也讲到哈，曾牧师也讲到说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害怕什么在服侍上哈。实际上我真的是一直很害怕自己丢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神也一不断不断的常常让我回想到我是怎么样的人，今天我是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神帮助我这样想，并不是让我就是活在过去的那种悔，好像哎呀你看我多不好，不是的，而是当我越认识自己的不好，我就越感恩神的恩能够居然临在我的身上，我就越发的感激他，我就越发的像许牧师像保罗那样，我就巴不得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他，这是一个报恩哈，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救恩的泉源，既然是泉源哈，它就是一直持续不断的涌流的。我们不是一直停留在，不单单是体会我们被 拯救的恩典，而且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哈，我们也不断不断的经历神的新恩。在这个以赛亚书这个十二章他也讲到哈，他说耶和华的拯救呢成了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诗歌。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这个拯救的恩典，每天不断经历他的恩典呢，是我们可以每天面对生活的一个力量，而且呢成了我的诗歌。诗歌是什么？诗歌是一个人生命的特质。我们每个人，师母讲哈，我们可以唱哀歌，我们也可以唱赞歌。那这里讲的它成了我的诗歌呢，就是我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不是我每天都在唱歌哈，而是我的生命就像一个赞美的诗歌一样。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除了我回到那个救恩的泉源，而是我今天呢也不断的在支取在神的这个恩典上的一个更新。那个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说哈，你们要常常的审查自己，恐怕你里头的光或黑暗了。有时候就像我们说，我们忘记哈，我们渐行渐远哈，它并不是一刻刹那间发生的。就像所罗门他的那个堕落，从那么辉煌一直到后来能够去离弃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它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渐渐的在一些小事上，然后呢脱离了，不经意了，然后呢他就慢慢就越走越远。我们都知道那个角度哈，在原点的时候15度角25度角15度5度角，这看起来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但是呢你要是越往外走哈，你没有发现那个我们学几何的时候越往外走的话，那个角度分叉的就越大哈。所以这里路加福音讲到的说，你们要常常审查自己，看你里边的光是不是黑暗了。我也想问弟兄姐妹哈，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在常常在回到你救恩的那个最初得救的那个光景，知道神是怎么拯救你。第二个，每天我们说日用的饮食你天天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我们每天有没有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我神如果光照我，我愿不愿意被神来更新？这就是神更新的，在圣灵里更新的一个能力。我们每天有没有靠着与主同行呢？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我只愿与你同行哈。所以曾子也说过哈，吾日三省吾身。我们每天要对自己进行审查。不是说斗思批修那样子的，好像开批斗大会，我们真的需要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免得我们偏离了永生的路。我在想哈，我昨天我还在祷告会给姊妹们分享，我也跟齐勇分享哈，我就说我们在北美哈，特别我们教会是特别有福气的哈，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殿堂，那么舒适，当然现在还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回来啊。我们有，你知道师母麦牧师他们去国内培训的时候，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如饥似渴的在那里听哈，有的从很远的地方跑到这里来听。我就在想说，我们一星期我们听好几篇师母的讲道，也有麦牧师的讲道，周牧师的哈，我们有很好的信息。但是这个哈，也让我们有一个特别对我们来讲哈，也是一个特别有危机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听了可能是非常好的道，非常好的讲员对我们讲，但是我们可能就习以为常，就觉得来听到今天讲的好与不好，然后呢我就走了。就像雅各说的，照了一下，还有人照了一下镜子哈，照到自己说，哦，这个是对我讲的，这还不错哈，还照了一下镜子。有的人可能连镜子都没有照，就说，哦，今天我来聚会了，这些我也都已经听惯了。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对神的话麻木了。这就是 神在以生命记跟以色列的百姓说的，你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我的诫命，那诫命是天天说的哈，然后呢戴在手上，对不对？刻在额头上，挂在门上，是天天说的。但是呢他说即使这样你们还会忘记，是什么呢？他说的那个忘记是我们不再放在心上，这些话对我们不再起作用，我们只是活在一个宗教的外就壳里头，这个是特别可怕的事情哈、啊。所以我就真的是我要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来，那我们听到每日三省，不要说每日三省，我们一个星期每天有一省，然后呢一个星期有一点点改变，你知道吗？一年有52个周，365天，那种更新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你想过吗？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不要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每一天的更新和审查，要不我们就会变成说靠自己，因为活在神的恩典以外，另外一个就说我们就骄傲了，觉得我还挺好的，我比某某人都好，这样的，这就是以生命记上所讲的哈，你们心高气傲就忘记了耶和华神。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第二个我想分享这个每日更新是什么呢？妈咪啊，前上个星期哈，她有一个祷告，她祷告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感动，她就说，神啊，我多少次的软弱和跌倒，你都把我扶起来，你用恩典浇灌在我的身上。我就想到妈咪这么大的年纪，她为我们分享她的生命的时候哈、啊，我也看到说她每一次她不是年纪越大生命越丰富，她就觉得说啊，我可以自立了，我可以靠自己了，我学了降龙十八掌，我就可以下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不是的，她越靠近神，她就知道她越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每一天的活。这就是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软弱和跌倒，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每一次我们跌倒，每一次我们软弱，神就把我们换回来。有一个姊妹前两天就跟我说，她说文静姐也是很疲惫哈，然后服侍很辛劳，她说文静姐，我昨天在神面前大哭了一场，我就觉得神帮助了我。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不知道你今天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经历神一次一次的把你扶起来。我不是说我们一直要软弱，而是说我们是不是每天都在靠着他的恩典在活着呢？其实我讲我昨天我也是大哭了一场，神也是把我扶起来。我很感恩，我很感恩我生命当中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处，因为呢神把这些难处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让我看到说我多么的需要他。当我多么的需要他，我再靠近他，我再向他呼求的时候，就像妈咪说的，他的恩典又倾倒下来，他的手又再次的把我扶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神的孩子在神的恩典当中每日度日的，就是因这样的景象。不是我们多有能力，不是我们有多有强大，我们可夸的就是我们每天可以靠着我们的天父生活。所以我们指望什么呢？耶利米说哈，我想到很多事情哈、啊，这些在我想到这些难处，我的力量也在衰败，在耶和华那里好像毫无指望，耶和华让我受苦哈。但是他说，当我心里就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又有了指望。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指望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环境能有多大的改变，我的力量可以更强盛。我们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衰败的时候，但是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啊，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一天早上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的心对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你。这是在救恩的泉源里不断的去取水的一个生命的写照。 愿这个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写照。我在想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有限的人，我们活在一个多么动荡、脆弱不堪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末世的环境当中，我们思念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尘土，我们怎么还敢靠自己呢？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那么的浩大，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在涌流，我们又怎么敢离开他的恩典，忘记的他的恩典，能够在他的恩典以外再去找满足呢？鼓励弟兄姐妹哈，我知道这样的疫情这几年给我们的身心灵都带了很大很大的疲惫，但是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主耶和华说你们在旷野的日子够了，是不是？在民数记也这么说，你们在旷野待的日子已经够了，你们应该起来去行向那迦南美地。今天你疲惫的日子，你枯干的日子，甚至你觉得犯罪低落的日子，或者你觉得没有指望的日子，迷茫的日子已经够了。今天神也呼唤你起来，起来再次欢喜的，有一个翻译说哈，我欢天喜地的跑到那个救恩的源泉去取水，因为我枯干，我干渴，我知道那个能解我的渴。你知道一个干渴的人，他看到那个救恩的泉源，他是怎么过去的吗？肯定是跑过去扑过去，一口栽在那个泉源里边来饮水。这就是我们，我们要这样的对神的恩来干渴，不要再漂泊了哈。以色列人留，这是一个大的教训哈，40年在旷野。哎呀，对我来说，我们觉得这40年，哎呀，好浪费哈。但是我告诉你哈，我包括我在内，我们当中哈，优娜今天不在哈，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没有40年了，没有40年在绕旷野。我就是绕到我再绕20年，我也80岁了哈。所以的话呢，没有时间了。现在就是争分夺秒的时间，不要再沉睡了，也不要再哀怨了，不要再患得患失，不要再容这些生命当中的那些迷茫在捆锁我们，让我们起来再去回顾神的恩，让神的恩再次的更新我们，让我们再次回到救恩的那种雀跃，然后让我们再次点燃我们的前边的热情的火，这样的去走前面的路程，在新的一年不要再沉睡，回到救恩的泉源，让神每一天每一天的来更新我们。这是我的分享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何等宝贵的人。主啊，就像周牧师周日讲的，主，如果我今天站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前面，天地都废去都退去，我要站在那里来接受审判的时候，我要知道我被带到了那个生命册，进入永恒的时候，那个惊喜是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主啊，你已经把我们从那个最黑暗、最恐惧、最无力的那个境地当中救拔起来。主啊，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救恩呢？主啊，或许我们当中很长的时间都不曾再想起那个曾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还有些人并没有重生，他不知道那个领受那个救恩那一刻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受。神啊，今天你就来更新我们，开启我们，主要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救恩的全面，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需要回顾你对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每天也像耶利米这样说，神啊，我指望你，你每天更新我，让我知道我的软弱，你更新我，开启我，让我知道 我的过犯，主啊，我愿意再一次在你的救恩的泉源里边被你更新，然后欣然走前面的道路。主啊，你不要让我们再浪费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在美国生活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有可能在这样的舒服当中我们就沉睡而死了。主啊，你不要让我们做这样的人，你再次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时日不多。我们且不说神你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有限。主啊，我们愿意像妈咪那样，主啊，像她那样，主啊，每天把自己你仅有的力量所有的都献给你，靠着你的恩典来活，活到见你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